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湖州有一位卖姜的小贩，到浙江永嘉去卖姜。永嘉这个地方有位叫王生的妇人，因为讨价还价和他发生了争吵。王生于是大怒，就痛打小贩的背部。这个小贩被打得扑在地上，当场就死了过去。王生立刻帮他急救，小贩这才得以苏醒过来。王生就向小贩谢罪，并且还送给了他一批绢。小贩回到了江边的船上，船主呢就问他，这批绢你是从哪里得来的呀？小贩呢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啊告诉了这个船主。船主就拿出钱来向小贩买下了这批绢和卖姜的篮子。等小贩走了之后啊，船主正好在河面上打捞起了一具无主的流尸，并且将尸体搬运到了自己的家中，然后就跑到了王生的家里面说，今天中午以后，有一位从湖州来的卖姜的小贩搭乘我的船要回去，但是因为被你打的伤很严重，他就在快死的时候拜托我告诉他的父母妻子，一定要到官府去控告你，并且还留下了一批绢和卖姜的篮子作为证据。他讲完之后没多久就断气了，所以我不敢不来向您报告啊。王生听了之后啊，全家人都哭了，并且感到非常的害怕，于是就用200千的钱来贿赂这个船主。船主最初呢还故意的假装拒绝，后来才勉为其难的接受了，并且和王生共同把尸体埋在了森林之中。而王生有一位仆人就到县衙里去控诉，王生因此而被判下狱，死在了狱中。到了第二年，那个卖姜的小贩又来到了永嘉，并且呢还去王生的家中拜访。王生的儿子见到了小贩，还以为是见到了鬼了。小贩说，我并没有死啊，我今天从湖州还带来了一些小土产，就是来向你们家致谢的呀。王生的儿子把小贩留了下来，并立刻将仆人抓了起来，带到了官府控诉。官府呢，就把船主也抓了起来。后来，船主和仆人也都死在狱中了。
太上曰，怨天尤人，意思是不能够安分守己，反而怪天怪地，恨别人。 能够谨守着自己的本分，认真地反省思过，来修好自己天赋的福禄。这既是千古以来处在贫困的环境中最好的方法，也是趋吉避凶最佳的方法。要知道，怨天则天越怒，尤人则人越恨。这样做不但没有好处，而且还会有害处呀。下面讲一个小故事，说的是焦俊明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考取了功名，但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升迁，他就常常怪自己的仕途坎坷而埋怨上天，而且又写了篇书文向上天祈祷。就在他祈祷那天的黄昏，有一幅素书突然掉落在他祈祷的香炉前面。他仔细地一看，素书上面所写的16个字乃是天庭的文字，因而看不懂其中的意思。他听说何仙姑有道行，就前往请问，可是何仙姑就是不说。焦俊明就苦苦地哀求何仙姑，于是才说，接受5两黄金的贿赂，就会折掉10年的寿命，妄杀了一条人命，死后必定会受到处分。你有没有犯了这些错误呢？经过何仙姑这么一问，焦俊明因此而说不出话来了。
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。宋朝的张敦在他当宰相的时候啊，把元佑年间曾经担任过宰相的重要的大臣全部都放逐到岭南地区，范纯仁也是其中的一位。当时啊，他已经70岁了。当他接到了朝廷的命令，就立即欣然地前往。范纯仁每每教诫他的儿子们，心中不可以存有一点点的不平啊。只要是他听到了孩子们有一点点的埋怨张敦的话，就一定会很生气地予以制止。就在前往岭南的路上，范纯仁坐的船在江中翻覆了。而他只是弄湿了衣服而已。这时候，他回头对孩子们说：难道船翻了，也是张敦害的吗？范纯仁的这个公案，全都说的是乐天知命的学问呐。人若是能够明白这种道理，就能够在逆境当中处之泰然，自然也就没有怨天尤人的事情发生了呀。
太上曰：呵风骂雨。意思是因为风雨的失时不调，而去呵斥风咒骂雨。 风和雨都有帮助天地创造化育万物的功劳，而且各有天神在负责执掌。孔子遇到迅雷和烈风的时候，必定就会变容，以敬畏的态度来面对。屈里说，若是有了疾风、迅雷和大雨的发生，则必定要变容。虽然是在夜里头发生，也必须要起来，穿戴好衣帽，端身而坐。宋朝的程子每次遇到了风雨，必定都会起身，因为必须要对天恭敬啊。而无知的百姓，雨下多了，则埋怨雨多了会伤害到农作物；晴天多了，则埋怨天太久不下雨了。风刮得太强烈，则埋怨风太暴了，却没有想到阴阳各有定数的道理。或是因为政府官员的施政过于严苛凶猛，或是因为人民造作了太多的恶业，这些都是导致风雨的失实和不调。怎么可以因为风雨的失实不调而呵斥风、咒骂雨呢？这样做也只是突然地增加了违逆上天的罪业呀。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真定咸宁县学里啊，有一位负责祭礼的斋夫，他的名字叫杨宽。有一次，在公家举办的宴会上担任司酒的工作，他看见墙角的旁边有两阵的旋风，于是就撒了一些酒请他们享用。后来有一天，杨宽与众人一同到东岳烧香，途中遇到了两位士卒邀请他喝酒。喝完了酒，也没来得及问士卒的姓名，就各自的散了。第二天呢，杨宽登山的时候，走到了一间神庙，看见供奉的主神旁边有两位士卒模样的神明，就好像昨天招请他喝酒的那两位士卒，心中感到非常的恐惧。回到旅馆之后，却仍然见到那两位士卒。士卒就对他说，你不必怀疑害怕，我们两个人是东岳大帝的部属。有一次，我们奉命出差，经过贵宝地，承蒙您赐给我们两杯酒喝，所以昨天我们就请您喝杯酒作为答谢呀。说完了之后，两位士卒就不见了。下面，我们再听一个故事。宋朝鄂州这个地方有一位妇人。有一天呢，她拿着沙盆到河边去清洗，忽然天下起雨来，她身上的衣服跟路面都被雨水淋湿了。因此啊，这位妇人就口出秽言，咒骂上天。这个时候突然起了一阵怪风，把妇人一下子就卷到了河中。 她的丈夫见到了，就立刻跳下河里，把妇人救上岸来。而那个瓦盆的中间却破了一个大洞，刚好扣在了妇人的头上，就像是被戴上了枷锁一样。想要脱下瓦盆来，妇人就会痛入骨髓。那些闻风而至赶来观看他的人啊，挤得是水泄不通。没过几天，那个妇人因为忍受不了这样的痛苦，就一命呜呼了。